这个故事的名字，它叫做《没有主人的宴会》。自古以来啊，只听说没有不散之宴席，还没人听说过没有主人的宴会。可是这个事啊，还真就有人碰到过。谁？日本东京某杂志社编辑兼新闻记者，33岁的小早川正彦。8月1日早晨7点半，精明果断的小早川走进办公室，文件刚刚放好，传达室便送来一封信。小早川他拆开一看，当时就懵了。写信的人与他不沾亲不带故，无名无姓，却要花费好几万元来宴请他小早川。信是这样写的：小早川正彦先生，恕我冒昧，特邀请您于8月1日下午5时来伊豆东海旅宾馆东都饭店吃顿便饭，共享这愉快的一夜。请知本函是饭店的守卫者，自有人做引导，附上车资20000元，万物推却，谢谢。小早川手拿着信，就如同黑夜里下雪，让人不明不白。他使劲地抖着信，呼啦的一下，真的从中掉出2张10000元的现钞出来。这一下，小早川可为难了。要是去吧，怕被人捉弄；要是不去吧，钱又没法还给人家。这个怎么办？还是他的社长山本恒一来的爽快。他接过信一看，就乐了。哦，人家花钱请你坐车，人家付钱请你吃饭啊。这么好的事儿，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。去去去！小早川这两天劳累过度，的确是很需要休息。事情赶巧，机会来了，一鸟二食。加上社脚趁机劝导，小早川这才应承了下来。当天下午5点半，小早川来到了和律，找到了东都饭店，上了5楼贵宾室。屋子里早已经就坐了2男1女，一见到他便一起起身招呼他：“请坐，主人先生。”“什么？主人？”小早川糊涂了，“主人怎么会是我呢？”小早川赶紧把信掏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非常有礼貌地说：“哈。”我是从东京来的，是应邀来赴宴的，让诸位等这么久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啊，你也不是主人呐？小早川不解地看着他们，问道：“诸位也是来赴宴的？”“
对啊。”
先前坐着的几个人各自伸手从包里掏出了那封邀请信。小早川一看，哟吼，大年初一吃饺子，大家还真是一个样啊，都是来赴宴的。其中一位是个50来岁绅士，叫做月川宗十郎，来自横滨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。那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叫做香山侍郎，是从长野来的。一个27岁的居井希诺是从名古屋来的。木结岛子是位贵妇人，从东京来。这下可好了，5个人都莫名其妙的，怎么宴会主人没来吗？闷坐了一会儿啊，小早川想去问问饭店经理，便说：“嗨，各位，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着，是不是？更不能不明不白的吃一顿饭就一走了之啊，咱们去问问饭店经理好不好？”小早川一提议，4个人都一同点头同意，于是5个人便一起来到了经理室。东都饭店今天才刚刚开业呀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忙得灵魂出窍。饭店经理大岛川一更不例外，这阵子刚回经理室，闲里偷空的想喘口气，正巧赶上5位不速之客，只好匆匆地迎接道：“啊，诸位请坐请坐，闭店刚刚开张，有什么不到之处啊，请多多指教。”小佐川很有礼貌地回答：“啊，打扰经理先生了，我们想知道5楼贵宾室 是哪位设的宴会呀？相信您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
可是没想到啊，经理一听这话就大摇其头。
哈，这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见过主人的面。不信，各位可以看看这封信。
接着，经理拉开抽屉，抽出一个信封，递给了小早川。小早川接过一看，信上写道：
东都饭店大岛川一经理先生，请于8月1日下午5时于贵饭店5楼贵宾室设一张五人宴席，代为招待下列五位女士先生。他们是东京的小早川正彦，横滨的月川宗十郎，长野的萧山侍郎，名古屋的居井希诺，东京的木岛结子。呈上饭资及住宿费20万元，不足之处日后定补，望务必费心招待以上五位贵客，切记。
这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，主人压根儿就不想在宴会上露面啊。
几个人一回到贵宾室，居井希诺便气呼呼的忍不住说：
不是说让我们来商量一件重大的秘密吗？怎么又躲起来了？敲着空碗唱大戏，拿我们穷开心呢。
木岛结子也挺生气的。
是呀，要是这事儿我和我丈夫说了，他肯定很生气的。
香山侍郎很年轻啊，喜欢痛快，像这种米锅里洗澡糊里糊涂的赴宴实在是太无趣了。他发牢骚说：嗨，我是个喜欢招待别人的大傻瓜，可是没想到怎么会上当啊。
月川宗十郎听了却是不以为然，他笑了笑说：
人家花钱请吃饭，吃了人家的饭还来埋怨人家，有点不太近人情吧。看看澎湃汹涌的大海，主人不来，我们不还是照样快活吗？
香川见小早川沉默不语，便说：
哎，小早川先生，您的意见呢？
小早川叹了一口气说：
玩玩是不错，只是我还有一件没有头绪的案子在等着办呢。
大家一听说小早川正在办一件案子，大伙儿都让他讲出来，也好解解闷呢。
事情啊，是这样的。在一个月以前，小早川带着几位摄影人员外出采访，在歌山县冰温泉望归旅庄住下。大约半夜2点的时候，几个人正在猜拳喝酒，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嘈嘈杂杂的人声。小早川打开窗子一看，他看到灯光下边柏油路上正躺着一个少女，满脸满头都是血，人已经死去了。一打听呢，这个女子名叫做九流米玲子，25岁，是忘川旅社515号房间的房客。她手里的提包当中有3封遗书，一封写给父母，一封写给姐姐，一封给了公司的主管领导，说她爱上了有夫之妇，不能自拔，要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自杀。死者的手里捏着一块手帕，那上面写着2个字母 SK。 香山听完很失望地说：
哎，这是6月20号晚上的事情吧？哎，已经不新鲜了。
小早川感到很吃惊，马上问道：
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那天我就住在那里呀。
什么？
6月20号那天你也住那里？
小早川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猛地转过身子向其他三位问道：
对不起诸位，我想请问，在6月20号那天还有哪位在那家旅社住过？
3个人都同时不解地点了点头：都住过。小早川一跃而起，满脸激动地说：
原来如此，我明白谁是主人了。
四个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小早川他看看大家，一字一顿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一听之下，四个人都傻了眼，八只眼睛八盏灯，四张嘴巴四扇窗，好半天都没合上。小早川说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九流米玲子的姐姐。据小早川了解，九流米玲子自杀的时候，她的姐姐正在国外旅行。姐姐回国后知道妹妹的死讯，痛不欲生。出国前，姐妹俩长期住在一起，感情非常深。现在她的妹妹死了，姐姐就全力以赴地操办妹妹的丧事，不想从中发现破绽了，她的妹妹根本就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，姐姐做了多方的努力，她要查出凶手，为妹妹报仇。所以今天这场别出心裁的宴会，便是她的姐姐有意安排的。你想啊，这贵客变成了嫌疑犯，哥搜来的香菇面吃起来还能有什么味儿呢？月川他不满地对着小早川说，小早川先生，我不明白，就算是他杀，哎，他姐姐干嘛不找张三李四啊，偏偏找我们五个呀？难道他怀疑我们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真凶吗？小早川肯定地点了点头，没错，正是这样。说着他先把自己的名片放在了餐桌的中央，对其他四个人说，请各位也把你们的名片拿出来吧。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身不由己地把名片都放在了餐桌之上。小早川说，各位不妨看一看我们五位的名字缩写是什么。大家拿眼睛一看，乖乖，不得了，都是 SK。 小早川说，这就是九流米明子姐姐怀疑我们五位的理由了，看来她查阅了6月20号那天在旅社住过的所有人，后来她发现我们五个人名字的缩写都和手帕上的 SK 相同，于是她就怀疑我们，想会会我们，不过她为什么不肯公开露面呢？这问题就搞大了，屋里的五个人现在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，谁走就等于供出自己是真凶了。这个时候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筷，小早川对服务员说，请打电话叫警察来一下。小早川竟然动了真格了，这一下可吓坏了拘警，他战战兢兢地问小早川，小早川先生，莫非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？小早川肯定地点了点头，谁呀？八只眼睛一起投了过来，像八盏探照灯一样的，恨不能一下子探出小早川心底的秘密。等服务员一走，木岛不自然地就坐回了原座位。小早川说，九流米明子的姐姐把五个相同发音的人都聚在一起，因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下一步，我们应该把圈子再缩一缩，缩成两个人。
哪两个人呢？
小早川把目光从拘谨身上移到了木岛身上，又从木岛身上移到了拘谨的身上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缓缓地说，
两位女士。什么？你凭什么敢这样放肆？你不怕我们控告你啊？
拘谨和木岛全都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小早川却说，哼，
控告嘛，我倒不怕，理由嘛也有一点，两位女士是不是应该静下来听一听？
小早川不紧不慢，不冷不热的几句话，逼着拘谨和木岛只好乖乖地坐了下来。小早川这才一字一顿地说， 九流米明子自杀的时间是深夜两点，房间的门一定是关得很好，只有女人才有办法叫开门。试想，一个男人半夜叫一个女人开门，结果会怎样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手帕对于男人来讲是件实用品，是用来擦汗的，擦完了汗往手里一塞就没了用处。可是手帕对女人来说却是一种小小的道具，拿在手里以助说话的姿势，行凶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正是这种小道具。在亲亲热热和九流米明子说话的时候，可以冷不防地把九流米明子推下窗去。手帕是一直握在手里的，九流米明子在绝望当中想抓住他的手腕，可是不想只抓到这只手帕。正是这手帕帮助了我们暴露了凶手，所以我敢断定这个手帕是个女人的。月川还不满足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那小川先生，您说这话不能自圆其说呀，我不明白了。既然九流米明子留下三封自杀遗书，为什么这凶手要害他呢？难道凶手不知道这一切吗？小早川瞥了一眼拘谨，他惋惜地说：唉，是啊，凶手并不知道九流米明子要走绝路，当然他更不知道他留下三方遗书。哼，不然的话他何必自找麻烦。这时香山好奇心又起来了，他不觉开口说：那凶手要杀九流米明子，那么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了？小早川撇了撇嘴说：九流米明子爱上这位有夫之妇，女人嘛，往往都是非常痛恨第三者的。可是这位夫人哪里知道，在和她的丈夫吵闹之后，九流米明子早已经毅然地决定要离开她的丈夫了。说到这里，小早川出其不意地就问木岛：木岛夫人，您说对吧？木岛在一直用心地听着小早川的分析，听小早川在呼唤他，条件反射地惊叫一声：
啊，原来他们俩早就分手了。
这话一出，他突然醒悟到了什么，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，立刻就瘫倒在椅子上不停地抽泣起来。拘谨见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
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。
紧接着郑重其事地说道：
我没有丈夫，我是独身。
小早川听了十分坦然地笑道：
哼，我要查的就是这个，完了。
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来了，小早川向趴在桌子上抽泣的木岛一努嘴，木岛就被带离了这家饭店。剩下的四个人呆呆地站着，他们恍如梦中。忽然月川高兴地大叫起来：
嘿，小早川先生，不要骗我们了，您肯定是这次宴会真正的主人。
然而小早川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，笑着向拘谨说：
哼，拘谨小姐，怎么您还不想公开您的身份吗？
拘谨一愣，紧接着嘻嘻的就笑了起来：
哈，我就知道逃不过你的眼睛。
他转过身子看了看月川和香山：
小川先生，您真是太机灵了，哎，所以我一直担心被您揭穿身份，绞尽脑汁的来逢场作戏，不想还是被您认出来了。
月川香山又是一愣，原来拘谨希诺才是那个不肯露面的宴会的主人。小早川没有说错，拘谨回国之后发现妹妹的死因并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，并且有手帕联想到了凶手的姓名。 于是他便赶到旅社查了住宿的登记记录，他从中发现了四个 SK 发音的名字。拘谨苦苦思索了几天，最后他断定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肯定是凶手，但是真正的凶手会是谁呢？他无法确定。最后他想先与四人见见面，摸摸底再说。于是他就想到了宴会，在嘻嘻哈哈的友好气氛中也许会能得到一点什么，只不过他目前还没有想出进一步的行动方案。他生怕在宴会上如果找不到凶手，那么自己反而会显得被动，这才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可是谁知道小早川意外地帮了他一个大忙，导致这次宴会出奇的成功。月川一听可就埋怨道，哎，我说拘谨小姐，您这一隐姓埋名啊，掖藏身份，我们可苦了，这场惊心动魄的宴会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。
拘谨笑着说，真对不起诸位先生，下次我一定邀请你们到名古屋来，我要名副其实的当一回真正的宴会主人，给各位押金啊，怎么样？
此话一出，立刻贵宾室里荡漾起一片舒心的欢笑声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没有主人的宴会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